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在这个礼拜在马德里兰州奥克森希尔举行。美国副总统曼斯礼拜四上午发表开幕演讲，强调川普政府在移民政策上的强硬立场。他表示，欧洲国家正面临未经审查的外国移民大举涌入的挑战，而美国政府必须加强边境管制，以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曼斯指出，川普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驱逐非法移民。他提到，川普已经开始针对境内大约1100万名无证移民展开大规模驱逐行动。他强调，我们无法透过准许几百万非法移民进入来重建西方文明。我们需要边界，我们需要主权。除移民政策之外，曼斯亦谈及外交议题，特别是乌克兰战争的和平进程。他提到，美俄高官近期举行首次谈判，并质疑美国媒体就事件的负面反应。他表示，如果不跟俄罗斯谈判，战争要怎样结束？他强调，川普政府的目标不单止是停止战争，更是为欧洲带来持久的和平。曼斯指出，川普总统是一位有效的谈判者，他不排除任何选择，这个令他能够在国际外交中取得优势。他的政策目标非常明确，停止杀戮，为欧洲带来稳定，而这个符合美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他认为，美国目前正站在欧洲和平的风口浪尖，并表示，川普政府有决心确保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今次大会还邀请了多位国际领导人发表演讲，包括阿根廷总统米莱、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及斯洛伐克总理菲佐等，美国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前英国首相特拉斯，以及西班牙极左右翼党呼声党领袖阿巴斯卡尔等亦在会议上发表意见。另外，大会还安排了多场专题讨论，包括加密货币、国际外交以及中东和平等议题。其中一场由被哈马斯武装分子扣押在加沙的人质家属参与的小组讨论亦备受关注。泽连斯基礼拜四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文说，和海洛格特斯进行了一次富有成效的会谈，涵盖很多重要细节。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详细讨论了战场形势、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以及如何释放乌克兰战俘。他指出，乌克兰已准备好和美国总统就投资和安全问题达成有力、真正有利的协议。泽连斯基还说，感谢美国对乌克兰及乌克兰人民的所有援助和两党的支持。和海洛格的会面正值川普和泽连斯基发生争执的同时，川普礼拜三突然批评泽连斯基是未经选举的独裁者，回应泽连斯基指控他受到俄罗斯假消息的影响，还可能以对莫斯科有利的条件来结束战争。川普还警告泽连斯基最好快点行动，否则他就不会再有国家了。与此同时，我们正成功谈判以结束和俄罗斯的战争，所有人都承认只有川普和川普政府才可以做到这一点。三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和俄罗斯代表最近几个月来曾在瑞士低调会面，就乌克兰战争进行非正式讨论，最近一次会面就在上个礼拜。之前川普政府就多次表示，希望欧洲各国能够承担起保卫乌克兰和整个欧洲的责任，提高各国的军事预算，但欧洲的进展缓慢。礼拜四夜晚，法国总统马克龙再度和泽连斯基通话，通话后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两人就欧洲与盟友如何为乌克兰争取稳固和平以及欧洲防御加大交换意见，同时讨论马克龙下个礼拜的华府之行。白宫发言人莱维特说， 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斯几贤下个礼拜将先后访问白宫，这两位领袖都曾提议，一旦签署停火协议，愿派兵去乌克兰协助维持和平。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华尔兹说，我们很欢迎，美方多年来甚至几十年来一向表明美国无法承受捍卫欧洲的财务重担，我们的欧洲盟友是应该站出来了。川普新政府正在将战略重心转向印太地区，全力应付中共在该地区的威胁。星期四，欧盟贸易与经济安全专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和美国贸易官员在华盛顿展开长达四个钟头的会谈，重点讨论欧美贸易政策的未来方向。他在会后强调，欧盟希望和美方建立积极的对话，避免贸易冲突升级。今次会谈的主要议题之一是美国总统川普推动的公平关税计划。川普政府认为，美国商品在欧洲市场的税率和欧洲商品在美国的税率不对等，因为这样考虑对欧洲入口商品加征关税。其中汽车产业成为焦点，美国要求欧盟降低目前对美国汽车的 10% 关税，而美国对欧盟汽车的关税就只是 2.5%。 另外钢铁与铝的入口关税已经上调至 25%，未来可能会有进一步扩大征税范围的计划。除了关税问题，双方还讨论了全球钢铁产能过剩的挑战，特别是中国市场的影响。谢夫乔维奇表示，欧美应携手应付这个问题，而不是互相施压。他认为欧美在贸易政策上的合作对双方经济都至关重要。欧盟方面表示，愿意考虑降低对美国工业产品的关税，以促进双边贸易发展。除了汽车产业，欧盟亦希望扩大对美国天然气和大豆等商品的入口，以加强双方经贸关系。谢夫乔维奇特别指出，欧美之间的经济合作关系非常重要，双方应寻求共同点，避免不必要的贸易摩擦。美方就强调，希望达成实现更公平的贸易条件，确保美国企业不受到欧洲市场的不公平待遇。在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海文哈西特强调，美方希望推动双边贸易条件的公平化。目前川普政府计划在三月开始对多项入口商品实施新关税政策，并考虑对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贸易关系进行调整。欧盟方面就希望能够透过进一步谈判，避免因关税报复而导致更广泛的经济冲击。金乃迪中心是以前总统金乃迪命名，每年举办几千场演出。美国总统川普上个礼拜任命特使理查德·格林奈尔担任金乃迪中心的临时执行董事。神韵计划在2月20号到3月2号金乃迪中心进行12场演出。20号首演当日，金乃迪中心收到炸弹威胁，确认该威胁针对美国艺术团体神韵的演出。美国公园警察正在调查此事。过去几个礼拜，美国多州以及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等剧场亦都收到类似的威胁。中共针对神韵艺术团发起诸多虚假炸弹恐吓，这个是其中一宗。2024年的公开报告显示，中共官员或其代理人曾在38个国家针对神韵发动超过130次干扰事件。不过这些努力大多以失败告终。神韵艺术团在20号下午发出声明表示，在华府的首场演出在夜晚7点半如期举行，所有案件都已报告给警方和联邦调查局。这些威胁最终都被证实是虚假，目的是吓唬剧院和观众。这些威胁通常用中文发出。与此同时，中共正在加大力度，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消灭神韵和法轮功。声明指出，中共害怕神韵，因为神韵的使命是展现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 復興傳統文化，而這個正是中共幾十年來試圖摧毀的文化。目前神韻藝術團有八個劇團同時在世界各地巡演，演出足跡遍佈五大洲幾百個城市。在中共威脅增加的情況之下，美國國務院聲明反對中共政府針對神韻演出的威脅。二月初，國務院向大紀元時報發表聲明，稱他們譴責恐嚇行為並敦促保護言論自由權。國務院發言人進一步呼籲中共結束針對法輪功長達25年的消滅運動，並指出中共已在很多國家有干涉法輪功和神韻的案例。最近有多宗中國留學生在美國涉嫌間諜活動的案件在法庭審理。美國之音20號報導，共和黨聯邦眾議員穆爾近日在社交媒體發表貼文，呼籲立法禁止中國留學生前往美國。之前穆爾的新聞周刊撰寫社論，譴責中國學生中有太多人擔任中共的情報收集者或付費間諜。他認為現在是美國民選官員作出反應的時候了，國會可以立即阻止中國留學生簽證以遏止威脅。穆爾認為2023-2024學年期間，美國大約有28萬中國留學生，即使在移民局在審查中投入更多時間和金錢，亦無法消除中共的間諜威脅。還有不少人到美國之後被中共招募，間諜威脅無所不在。因為這樣，他呼籲即刻禁止所有中國公民的學生簽證發放，以保護美國的國家安全。就事件，新美國安全中心技術和國家安全項目研究員雷德塞爾評論認為，將中國學生拒諸門外不是解決的辦法，而是應該鼓勵中國籍的學生來翻學，幫他們知道中共的政權有多殘暴和專制。而大學裡面的中國學生學者協會需要備運，同時接受美國的執法部門檢測。類似的中共有關組織都應該剷除。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中國研究員孔明尚指出，不應該將整個留學系統摧毀，一刀切的做法難以解決問題，美方需要增加適度的審查。他表示，為了將中共趕出美國大學，應該廢除那些校園裡面的中國學生和學者協會，他們由中共大使館資助和監督，一些中國學生被代表中共政府的人騷擾和打壓。美國應該起訴這些人，並確保中國學生知道憲法賦予每個住在美國的人的權利，俾佢哋自發性咁參與美國社會嘅社會團體。以上新聞由芭芭拉報導。